人生的很基本的问题吧。我最近又在中山大学讲学我大概在那边我是博士生指导，所以也常常回去。当我第一次到中大我是有个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妈妈是中大毕业的，我爸爸是岭南毕业的，而现在的中大就是从前的岭南大学所以到哪里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是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样。我自从出生以来看妈妈都是胖胖的，但是她年轻漂亮的时候当大学生的时候究竟什么样子的。而我思考爸爸妈妈的故事，事实上他们两个还没有机会在校园里面认识，因为那时候日本打了广州。那么我妈妈就考上中大了，她在上港就坐火车到内地，从内地再改船到一个平石这个地方。那时候舅舅就送妈妈到火车站，很有点紧张吧，那个少女要进到内地，那时候兵荒马乱。不过在火车站他竟然遇到个老朋友是岭南大学的好朋友说怎么你也在这里那个男孩子说我们岭南大学也搬到平石所以我现在坐火车到那边去。我舅舅说好了，那我的妹妹也是到那边去，你们两个就照顾一下吧那个男孩子姓梁的结果他们呢照顾了一生了不过呢后来到1949年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昆明，两个都是当年培养出来的精英知识分子爸爸 读经济学也是个才子，很懂得写诗那么妈妈是读英国文学我爸爸那时候很英俊的，而且他比我英俊一点的我看上篇的话我爸爸有点像周润发那个样子我就有点像吴孟达那么爸爸呢就一天写首诗给我妈妈所以就妈妈就后来就迷了他了不过妈妈后来告诉我不要给男人骗，给男人写诗就给骗了我一生了，他说那么他们后来在昆明爸爸在中央银行很快前途很好，妈妈就到西南联大里面教书。不到1949年解放军快要打到昆明的时候，那时候局面非常乱，那么妈妈就开始想不如先跑到香港看看机会将来怎么样那么因为妈妈在香港有家所以他们就订了飞机票，临时飞机票说有了，最初没有，后来有，马上妈妈还在弄一纸机但是人说飞机票来了，中午就起飞，所以马上就跟爸爸抱着我哥哥就上飞机了。那纸机就放在哪里，可能等待将来回来再吃吧但想不到他们出到香港以后就看报纸，原来那一天解放军就进城，然后他们期待可能只是一种改朝换代吧，但是想不到他们就从今以后不能再回去祖国了。中国后来政治的变化很大，我爸爸是搞经济学回去肯定没有前途了那是被搞资本主义的那么我妈妈搞英国文学就是搞帝国主义文学所以也是没办法所以他们后来就一直留在香港当我出生，我在香港出生，不过我很记得就是当大概8岁9岁的时候，看到爸爸就有很大的改变，就是那时候是大跃进失败的年代，3年自然灾难，很多的难民从中国跑到香港，而我记得我爸爸那时候就开始自言自语，常常讲一句话说国家多难，国家多难。后来爸爸就忽然之间不再工作，有了精神病，天天在家抽烟骂人就成为我童年一个很可怕的经验。那个本来我很敬佩的爸爸，很有才学 也常常讲很多历史的故事给我们听的爸爸，忽然之间变成一个废人，然后整个家庭呢变得很可怕，很黑暗。我常常啊看到妈妈流泪，但是我好像对妈妈我也没办法帮助。然后爸爸的变性，我也救不了爸爸。之后啊，我大了十多岁的时候反叛，那时候就啊曾经啊对爸爸啊就问他了啊，就骂他了，会说是为什么你变成这样子，害得我们一家受苦，害得我们本来很美好的一家的前途就这样给毁掉了，为什么你不工作不负责任啊？那么我记得我爸爸看着远方，在北边，在香港哈，在九龙啊，看北方是狮子山，狮子山后面是交啊新界啊，新界之后就是中国。我记得爸爸看着很远的远方，眼中有点泪水。他说：“我一生所希望的就是中原的文化，很可惜，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后来才慢慢明白，爸爸的痛苦是来自中国。他是很希望以他的学问对祖国有贡献，但是他一生就埋葬在这个南方美丽的小岛香港，一个有自由一点的地方，但是也很难把才能发挥的地方。终于爸爸哈就屈屈不得志的就死在这个南方的小岛。我发现我是救不了爸爸，爸爸的问题来自中国，我也救不了中国。我中学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在国内我大概变成红卫兵大圈连了，那时候后来可能我当头头了，因为我懂得讲话，那么之后给打死也很可能，也可能是游泳到香港的 这种了。那时候很多人游泳到香港，很多年轻人。不过幸好我在香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对中国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了。那时候很多给打死的红卫兵的尸体就从珠江一直飘到香港的海港，对于国家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好像是如此的无能为力，这是一种对人生非常有限的一个经验。我救不了妈妈，救不了爸爸，也救不了中国。不过当我在拿到博士在美国的时候，我听到美国就美国国歌升起美国国旗这个拿博士的典礼，我心中有一种很悲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中国文化的人要跑到那么远的美国来学？我应该是到中国去学，应该是从黄河长江里面吸收灵气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跑到美国？只是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站起来，中国还很乱很困难，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了，开始好一点点而已。那时候刚开放的时候出来的中国人还是很黑很瘦的，不是像你们现在胖胖白白的那时候真的很贫穷中国，而且困难很多所以我很想哭。但是那时候我想，什么时候如果中国能够开放的话，我一定要回去的。因为以我读的书受的教育是比较幸运，我是文革同代的人，我同代很多人在文革给毁掉了，受教育的机会没有，那么我有机会受完整的教育。如果中国开放，我一定要回去把我所学的带回给自己的祖国。立了那个志之后也过了好多年才真的回中国去了，就去了十年了。现在我们在选择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是有十年的时间。在那个年代还是一个很迷乱也很又很迷茫的年代。人生是很多痛苦是无可奈何的。 但是呢，我也很记得另外一个经验，虽然人生是有痛苦，但是我六岁的时候，在我家的阳台，我常常放风筝。那时候黄昏来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天是非常美丽。那时候妈妈呢，就把饭菜拿上来跟我们一同吃，看那个天慢慢这个黄昏变成天黑，然后天上的星星出现了。那时候我妈妈说，第一颗星出来的时候许个愿一定灵验的。那我就记得我跟哥哥马上都说，希望我年年考第一不过没有灵验但是呢，跟着满天的繁星出来的时候，那种美丽我举着头看那种星，还有那个银河，觉得非常奥妙。我记得哥哥就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坐火箭飞到天上，什么时候才到尽头呢？那我记得妈妈就说，是没有尽头的。什么叫没有尽头？我的心在那一颗很奇怪的变得很大，什么叫没有尽头？看上去不是天有个顶吗？有的不是，一直飞下去是没有尽头的，那是什么意思？我的心在那一颗好像变得很大很大，就跟这个宇宙是连在一起的一种经验。所以那是我人生大概是第一个神秘的经验，要看到那个无尽的，我思考什么叫无限。那时候那种很神秘很虚渺也是很伟大的一种感觉。然后当我看到天上的星星，那种繁星光灿烂的天空呢，我开始相信宇宙在后面应该还隐藏一个伟大的美丽的真理在哪里。这个成为我一生有追求的后面的动力。所以后来我就研究哲学，我读哲学最主要原因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看到宇宙太伟大了，第二个原因是看到人生太多的痛苦。为什么那么吊诡？一方面好像很伟大的宇宙，很美丽的宇宙，但是也是很可怕的人生，充满冲突也充满痛苦的这个人生。我读哲学也是痛苦的，因为他是没出路的，读哲学很难找到工作因为如果你出去找工作，人家问你懂什么，你说我懂人生的意义我懂得宇宙的真理，那大概都不会找到工作就据说在台湾有一个辅仁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生出来找不到工作只能够到野生动物园去扮猩猩那么这个有一次他在树上跳舞，不小心竟然掉下来，就掉到老虎的笼子那边去他想这次完蛋了，我不是真猩猩，真猩还可以跟老虎打一下，现在我不是嘛，那他怎么办？难道跟老虎讨论人生的意义吗什么老虎这样过来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在他耳边说，不用怕，我是台大哲学系毕业的那这就是哲学的一种用出路了但是哲学的思维也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而我由于从小那一种痛苦的经验，也对宇宙的奥秘的那种震动引起我一直要追求人生跟宇宙的答案。那么我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庄子了，因为我哥哥也是很有才学的，他从小告诉我庄子很多很智慧的故事，我觉得庄子讲的就是给我那种很奥秘的这个宇宙的伟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13岁买来看了，虽然看不懂第一卷叫逍遥游都搞不通他讲什么了，不过那时候有些电影叫青春逍遥游另外呢，我看那个齐物论他第一讲更加不明白讲什么。那个逍遥游开始他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快回流，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落日飞讲下去用广东话一句的，不知讲什么 但是虽然不明白，还是一直看着你，真奇怪。那时候就有这样的能耐哈，才13岁的孩子就是这样，要看，因为我相信里面有些伟大的东西，让我理解宇宙的奥秘的。然后到我14岁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买一些书来看柏拉图的哲学。柏拉图讨论到宇宙啊，我们有很奇特的有数学的存在。数学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但为什么可以应用在现实上？所以它应该来自，数学应该来自一个更伟大的宇宙的真理，而不是来自人的心灵的创造，也不是来自经验。而这些也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说数学来自一个完美的真理，宇宙应该有真善美种种完美的真理，是超越的而且客观存在的。这个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那超越的真善美是什么呢？然后到15岁我开始看佛学了。当我开始研究佛学的时候呢，我就也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佛学是讲到解脱人生的痛苦。那时候我买那本书叫做《人生的解脱与佛教思想》。解脱是什么？我一看下去，原来解脱痛苦啊。这个引起我很大兴趣。佛教是讲解脱痛苦的，究竟我们现在那么多痛苦怎么会解决呢？所以我开始引起很大的兴趣，不但研究佛学，而且也去开始去打坐。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打坐，15岁打坐。15岁打坐事实上是比较容易进去的，因为那时候心很轻啊。你可能50岁打坐的肯定进不去的。很多人说我练气功啊什么怎么，但是总是说我好像练不到你讲的那种。我就想你什么年纪练啊？一般的40-50岁才练啊，看到说什么孝义夫练气功就很长命，也可以到处搞女人。那么你这样的心想去练气功肯定练不出来啊。但15岁真的心很轻，什么都没有啊，唯一是想想女孩子而已啊。所以那时候很快进到一种状态，就有气感。从气感之后慢慢有一种神秘经验出来，就开天眼的一种经验，好像看到一个灵界的东西啊。之后还再开一种眼，就体会到宇宙万有是变化无常，是此生彼灭。那么当我练了5年之后呢，我开始到一个地步，就有感觉到天地的一种能量跟我的能量是同为一体啊，所以天人合一这种经验。那时候我这5年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奇特的经验，现在不讲，将来有机会再跟你讲啊。如果灵界的东西要找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才跟你说那么那时候追求这些事上，这年轻人有个冒险的心啊，到处要看什么才是最后的真理。我念佛也念道啊，后来儒家我也去学，之后印度教我也学，然后印度教也有很多不同分支，我在香港可以找到的我都跑上去问怎么可以得到更高的境界。那时候香港有一个叫石刻教的，没有啊，是包头的那个派啊，我还进去问那个石刻教的教主究竟石刻教讲什么。那个人的名字叫 Richard Singh 啊， Richard Singh 呢就是 Richard 在广东话翻成哪吒性，这是很肮脏的意思，哪吒是肮脏性啊。哦，他是 Richard Singh， 我说 My name is Lan Yin Singh Lan Yin Singh 在广东话是 Lan Yin Singh 所以后来我到印度流浪的人看了没有？哦，you're Hindu， you're Hindu， Lan Yin Singh 好像这些的都是那时候很浪漫的一种经验，找寻各种宗教，而且要投进去深入的理解。不，同时我也是开始有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啊。首先，如果你真的打坐有了领悟，在佛学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叫佛教？佛教的领悟啊，这个佛的意思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就是你觉悟到宇宙一切都是变化无常的，一切都是在幻变当中啊，而且是因缘起灭，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我练功到个地步也有这个领悟了。不过我后来在反省的时候，我想如果我到了这个地步，人生的出路是什么？你看透了一切都变化， 人的痛苦，这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人间的变化。我们娶一个太太，又漂亮又温柔又可爱，你就以为她永远如此的话，你将来一定痛苦的。二十年后就一定痛苦了啊，她可能变得又胖又啰嗦了。加一个老公啊，又高大又英俊又懂得讲笑话，你执着啊，她永远如此，那肯定还是痛苦。因为二十年后发现，原来她的笑话永远是哪几个？而且呢，他头会越来越光，肚子会越来越大啊，然后还到处搞女人呢那么好像这种啊，这是一种看透啊，你看到一些变化上，你不执着，你就可以得到一种解脱了。这也是很有智慧的道理。人生的确是变化无常，就好像圣经啊，所罗门王所讲到，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虚空啊，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只有地是永远长存。就一代一代就是这样过去哈，就是只有大地在哪里，真的，一代一代过去，人生真的是无常的。一方面，我看我自己的样子就知道什么叫无常啊。从前不算英俊啊，也算潇洒啊。但是呢，慢慢到了中年，就觉得很怕看镜子，也看到自己就是我从前最恨的这种样子的人，半胖不胖那种样子。现在自己变这种样子，然后有人会发现人生的无可奈何，就看到太太也在变化啊。认识他的时候，本来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后面是大海，从前没有填海的，海就到大学边了，在火车站旁边的大海。然后还有坐火车也很浪漫的，那时候火车开得很慢，你遇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要谈好久才到九龙我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太快，呼就到了，没讲了两句那时候我有一次在火车站等我女朋友她在黄昏火车到了，后面是大海很美丽的大海，她从火车站下来，看到我在马路的对面，很高兴地跑过来，风吹起她的头发，非常的美丽不过人生是无常的发现结了婚之后，开始太太的头发吹不起来了。为什么吹不起来？因为她不会跑过来的结了婚还跑过来干嘛呢？你过来了，洗盘子那就叫人生的无常了那后来也发现原来太太跟你去留学慢慢就会越来越胖了因为到外国吃麦当劳然后生了孩子之后，温柔也会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粗了，也天天骂孩子然后到年纪大了以后，太太讲话是原来按她的年龄成正比的，越讲越多无论你多么厉害，在外面回家的孩子骂你，因为他认识你的时候，你还不是什么东西那这就是太太的变化了。不过我长的太太呢，前边漂亮的部分是我自己太太，后面的部分就不是我自己太太。我自己太太还是很漂亮的我长的只是人家的太太而已那这就是无常的经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慢慢地发现，从前看爸爸妈妈高大威猛但是慢慢他们老了，他也过去了。然后我自己的儿女看我就高大威猛但是有一天我也会过去，我会老然后我的女儿现在很漂亮，也觉得自己很漂亮，这种女孩子。但是当有一天到我老的时候，可能她来看我就变成了胖胖的中年女人的了。然后又拖着几个孩子进来那个孩子在外国长大好一点，还跟你说一句公公你好，用中文讲。如果不好的跟你讲英语 Hi Grandpa 那更不好的 Hey man 这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只有地是永远长存。人生的确是无常的。不过我开始反省，就是你看透一切无常的时候世上人生这就是出路吗？最高的境界就是坐在哪里微微的笑，看透一切。要不要读个博士？不用读啊，读完之后将来还是会死的，是吧？要不要做个生意？也不做了嘛，做跟不做终归它还是无常，终归还是没有的了 啊。那么要不要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出来是生老病死受苦的啦，不用生了嘛。要娶个太太，不用娶啦，将来会又胖又啰嗦的。如果你全都看透的时候，你就坐在哪里啊，永远的微笑。那么看来我觉得好像这还是差一点什么，对宇宙人生的整体还差了一点什么呢？后来当我研究道家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有非常的不同。道家就让我们明白，这个宇宙人生不但是变化无常，它还有些很伟大的道理在哪里。啊，易经啊，有啊，易经最关键的道理是什么？第一就是变易，它同样看到一切是变化的。第二是不易，但是变中是有不变。第三是简易，简易就是它有一些基本的卦辞跟符号来表达复杂的东西。那中国文化跟印度文化可能有点分别，佛教也是印度文化啊，所以它从无常的角度来看宇宙人生。但是呢，那个的啊，中国的文化呢啊，就是啊，从另外角度来看，虽然宇宙是变化，不变中总是有不变的道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开始发现也是真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变中的不变啊。我跟太太结婚25年啊，那么我们结婚20年的时候，觉得自己很老啊。那时候有一次跟太太说，啊，想不到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当年在中文大学啊，杜鹃花开的季节哈，多么浪漫的，我们牵着手在一起啊，走在大学校园当中，也走到海边，怎么一下子儿女们也读大学了，日子就这样流过，我们也不再年轻了。不过哈，虽然我们变化很大，你在我的心中还是当年从火车站跑过来的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啊，我说你是朵美丽的白荷花，现在还是那朵美丽的白荷花，这叫变中的不变啊。那么啊，我太太了听了之后就没有啰嗦我好久了啊。那么道家的道理就让我们看到宇宙变化中还有一些伟大的真理在哪里，是一种变中的不变的一些规律。这种规律很奇特，就是万有的发展总是跟着一些道路一些规律的啊。最简单的是当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也想过，你怎么知道它里面那个是人来的呢？它肚子里面它只是一个胚胎，一个受精卵，受精卵只是一颗细胞，那个细胞的分裂发展应该有无穷的可能性吧，从逻辑来说有很多可能性，但是为什么它一定要跟着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啊，我们现在知道啊，因为有 DNA 在里面呢啊， DNA 是一种排列很奇特的密码，这个 DNA 变成个密码来指示一个细胞的发展。那么这个 DNA 太奇妙了，就是个道在哪里嘛，让它发展的时候，人的 DNA 就产生人了。那么我也想，但是如果里面 DNA 排错了那怎么办？如果排错了变成猪的 DNA 呢？那会不会生出一只猪来呢？有可能的，我们搞哲学的人是什么都有可能的哈。啊，如果我他那真的生一只猪出来，我吃他还是不吃啊？啊，这也是个大的难题啊。不过幸好终归他生出来还是人呢。太奇妙了，怎么一颗细胞会变成一个有眼耳口鼻有内脏有思考有反应有感情的人？所以老子就发现宇宙的奇妙就不在乎它变化，而是变中总是有道有规律，而且有本体。后面宇宙的伟大的本体就是道在哪里，万有是跟着这种规律来发展，后面就是个伟大的安排，要安排就在天地之前已经存在。所以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前已经有个伟大的存在了，那是什么呢？所以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兴趣。然后再想下去呢，我要再研究儒家，我又发现因为单用道来解释宇宙一切的时候还差了一点什么，就差了对人性的这个理解。人性最奇特就是对他人的痛苦会有关怀的， 当我们看到他人痛苦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忍，而有所谓恻隐之心，这个是很清楚的。我们关心其他人，要特别年轻的时候，啊，当你有这种关心，要保留它，因为到40岁以后就没的了。40岁之后，人变得越来越尖了，越来越奸诈，然后到50岁啊，在广东话有句话，尖到出直啊，就很成熟的奸诈啊。60岁就更不得了，变成人魔了啊。那么年轻的时候总是还有这个年轻的理想，什么对他人的苦难，对一些民主受欺负，我们都会有正义感，要站起来看到人贫穷，我们要帮助。这种人性里面很奇特的对他人关怀，这种所谓仁义之心呢，单从道是解释不了，好像后面还有一种伟大的作为道德的根据的真善美根据的后面的真理，那就讲到儒家了。儒家就讲到天这个观念，天是宇宙后面一种伟大的创造的动力，也是所有人性的美善的根源。所以我一步一步读了，发现最初是看不起儒家，觉得儒家变成封建的东西，害得我们很惨。就读到后来梁漱溟的书啊，我中学的时候看了，就发现原来他帮助我改变了我对儒家的看法。儒家还是很有一种道理，是对人性的价值的肯定。那么哈，如果再想下去，我就发现，当我中学六年班了，高中三的时候呢，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儒家讲的天作为人性的根源啊，人性是有情的，那天有没有情呢？天有性情吗？天有感应吗？天对人类会关怀吗？你想想也觉得，中国自古都觉得天是有情的。很简单了，我们看那种啊革命的革命舞剧，江青年代的，不知道年轻的有没有看过。不过你在午夜开总要看到一点点了，在中央什么台的话特别在纪念共产党几十周年的时候，总会放一些革命舞剧的啊。那种革命舞剧就好像白毛女就是讲到这个人民给压迫的时候，天都是黑的啊，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时候人民充满愤怒的对着那个地主，地主赢的时候，或者其他革命武器啊，就是这个国民党赢的时候，国民党的脸都绿的，不知道为什么哈。那时候呢整个天都黑的，但这个白毛女变成白头发在这个山野中跳舞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哇，那时候天都黑的。然后忽然之间人民给压迫的痛苦的时候，一个老人家翻出来，不用了，你看远方，远方音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啦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啦哒滴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啊！大家就很高兴，天就亮起来了啊！然后还亮一点点，因为他们还没有到啊，终于到了，解放军到了，哒哒哒哒滴啦哒哒哒。滴啦滴啦啦滴啦啦啦，那时候笑得很啊，这样啊，笑得很高兴当解放军来，很奇怪，天就亮起来，真奇怪。本来共产主义应该是无神论的，怎么天会跟着共产党越来越亮但是很明显，这次是中国文化是觉得天对人类是有感受的。自古我们是这样看出来，艺术的表现就这样出来了。天是对人类有感应的，他是明白人类的苦难的，所以呢他在共产党来的时候天就亮，最后后面红太阳升起来，大家忽然之间都非常庄严的转身看着红太阳，然后东方红
太阳星星在一起中翻出了一个毛泽东啊，这样呢啊，这忽然之间整个呢变得啊，一切都有希望了，满天都是颜色啊，那些拿着红的袋子来飞啊啊啊！我发现原来中国的戏里面就有一种天是有情的这样一个。这个后面的一种我们民族的伤心的东西。然后啊，我小的时候很怕看那种京戏那种东西，在香港那种是粤剧哈，因为唱来唱去唱不完。不过有时候老人家要我带我看啊，我不想看，他说买玩具给我，我就来看了。但是看来看去还没有完，要完就可以去买玩具嘛啊，怎么唱不完呢？那么后来啊，看到主角吐血了，哎，好了，他死掉了，那就这也就完了吧。但是想不到啊，他吐了血之后还是很精神的，啊，还要继续唱下去，还唱一个小时才死掉，啊，死也死好久啊啊！不过当他唱到最高峰的时候，他总是来一句天。那，啊，这样呢，啊？天啊，为何呼天呢？啊，原来后面是也是很奇特的。中国人是知道天是有性情的，他明白人类的痛苦啊。啊，我们呼他，因为他有感应嘛。你不会找一个没有反应的东西来救他，你有很多么大的痛苦啊，多么大的啊委屈啊，然后。当我走过看到麦克风，我说麦克风啊 啊不会的，我们只会叫天啊啊，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天是有性情，用英文说就是有 personality， 是 personal 的。为什么中文相信天是有情呢？原来我们祝福我们祖先原本就是信上帝的，这是很奇特。我过去还不知道中国是讲上帝，我以为基督教才讲上帝。当我高中三的时候，我买到一本书，里面讨论古代中国文化，原来是常常谈到上帝的。那我就买了一本书经来看，一开始就看到尧帝、舜帝的时候，就以内祭来祭上帝。哎，原来上帝是我们祖先信的东西。那么后来当中我开饭了，我们到天坛一看。啊，这北京的天坛啊，不是，我就是广东人天坛，好像上面的还是什么天坛啊，不是坛，这我们都分不清楚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坛天坛呢，你发现里面没有偶像的，类似正统宗教的地方呢，在中国是没有偶像的。平常我们看中国就是庙的都很多偶像，但是天坛是没有，而且到祈年殿里发现最大一个建筑物里面什么都没有，大家都看了好像看不到什么，就拍照拍不到什么。那么在祈年殿里面只有一个牌子写着还天上帝，中国人是信上帝，这是我们祖先原本的信仰。所以当我到高中三的时候，我才知道中国的祖先是信上帝，而且在十三经里面常常提到上帝啊。那么最近我在电脑里面找一找十三经连注释里面有关上帝、有关天啊等等的字的出现呢，出了几千个了，实在是非常啊多这个名字，原来是很重要的一个名字，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所以啊，上帝的问题啊，当我开始研究，我就慢慢觉得宇宙是应该有最后的真理，最后这个应该是有情的。因为人性是有美善的追求的话，这个美善的追求后面应该来自一个很独特的美丽的一种更高的有性情有爱的真理啊，那应该是有上帝。而我练功到高峰的时候，我也觉得应该有上帝。要练功到高峰啊，我感觉到那种天人合一的时候，有种很特别的慈悲感，而且发现万物是充满一种爱在里面，让它能够出现。所以爱的根源就是一个爱的真理吧，就是上帝吧。
那么其实中国哲学的角度啊，一步步去找寻，我从小到大的找寻，发现是应该有上帝。那么从科学的角度又如何啊？我们注意到1992年当这个美国太空总署的科比计划找寻宇宙后面的倍镜射线啊，结果找到证据证明了大爆炸是真的，宇宙是有起源，而且这个大爆炸留下的痕迹啊，那种皱纹已经给现在的科学发现了。那么那时候那个著名的科学家 George Wood 啊，就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说，我们好像看到了上帝，结果这就成为这个《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最厉害的科学家说，我们看见了上帝。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你说看见上帝呢？他说，因为我们已经科技进步到看到宇宙最开始的时候留下的痕迹，是上帝推动宇宙留下的手指纹呢。他说为什么你认为有上帝呢？因为宇宙如果有起源的话，它就不是19世纪所认为的永恒无限。永恒无限的宇宙论来自18世纪后期，那时候找寻宇宙的中心点，但是找不到。因为如果宇宙有中心点，就应该万有引力就把一切都吸进去了。现在宇宙既然能够张开来，就显明它没有中心点。没有中心点就是它是无限的，所以物质是无限的，它也是永恒的。以永恒无限的物质的话，物质就是上帝了吗？唯物论就是这个意思吗？物质跟它的规律就是一切的真理，根本在没有物质以外的真理。所以无神论在这个时候起来。但是想不到到20世纪就发现这个红位移的现象，这 Redshift 红位移现象，这宇宙是这个星星的光谱有往红的方向移过去，那是最主要就是哈勃的望远镜那时候在 Mount Wilson 所看到的。那么这种星星光谱往红那边而移所以他们非常政治正确，靠红那边不靠黑。那么它靠红就是表明宇宙是在膨胀当中，那么宇宙在膨胀当中，它膨胀当中应该有个起点啊，所以那时候应该推论宇宙应该有个大爆炸来开始。不过那时候无神论很厉害的年代，人就一般觉得你认为有大爆炸就等于认为有神在开始创造宇宙，因为宇宙起源的话就不能不讲到上帝了嘛。所以很多人反对，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从无神论的角度来否定大爆炸。但是想不到到1964年就是这个电话公司用天线来弄那个天线的时候，就发现那个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就宇宙后面的倍镜射线，而这种射线是宇宙大爆炸留下来的东西然后到1992年就找到它留下来的痕迹，显明宇宙起源留下的一种情况。所以 George Bush 他说，我看好像靠上帝，原因就是说宇宙现在已经找到证据显明它真的有开始，在它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自然的规律要开始以后才有自然规律嘛。我们一般说宇宙是自然而来，但是开始以后才有自然规律，那么怎么开始？这要从无而来，这是从一个黑洞状态出来的话，无如何变成有？谁推动那个开始的那一秒钟？那时候就不能不想到超自然的可能性。而在进一步，如果它一爆的时候是乱来，就是偶然的爆，砰，乱爆的话呢？偶然的爆是不可以产生我们的。我们现在能够存在，是个宇宙最奇特的事情。人类为什么会存在？现在科学家开始有一批人也很喜欢讨论 anthropic principle，anthrop 就是人嘛，就是宇宙好像一开始已经预备有人出现了，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回头看，我们从哪里来？宇宙为什么会产生我们这种生物来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呢？如果宇宙第一秒钟乱爆的话，是不可能产生一个复杂的条件让人可以出现。 生命也不可能，生命要从碳的元素而来，如果几秒钟乱一点，这个碳的元素都不可能出来。但是几秒钟就好像每一方面都是那么安排的好，让它的宇宙的常数啊，有种奇特的常数啊，最近一个科学家提出六套的常数，六套的基础，让宇宙可以开始。而这种常数跟它的基本规律，还有复杂的数学，要在那一秒钟安排好，否则的话它就乱来了。但是安排好的话，时空可以出现，刚好三度的空间可以出现，时间可以出现啊！而且生命体可以存在的元素在几秒钟已经安排了这个规律啊，以知道宇宙的发展，可以让地球这样的星球能够出现，而地球这种星球啊是生命存在的条件在里面的，然后人啊可以在里面给创造出来，这很奇怪啊。为什么宇宙会开始的时候全都安排好？所以啊这个 George Wood 啊，他就说宇宙有他的 DNA， 是他的密码啊，宇宙后面这种安排啊，看来就是上帝的手指纹。他说，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个宇宙开始的那一种伟大的皱纹呢，大爆炸留下来皱纹的时候，他说我们非常兴奋，非常惊讶，而且看到这是上帝推动宇宙留下来的痕迹了。那么这是当代科学很有趣的讨论啊。同时1992年就是耶鲁大学有个著名科学家去访问70个其他科学家，其中有24个是诺贝尔奖的得主，问他们怎么看上帝，结果奇怪，全都认为有上帝存在。有些记者问，这不是科学家应该是无神论吗？但是科学家说，现在无神论是哲学家，不是科学家啊。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新发展，因为我一直都跟进当代科学的讨论，当然也还有无神论继续存在，也希望通过很多宇宙共同存在来解释这为什么我们这个宇宙会出现还是自然的，他希望不过这个咱们也很容易给推翻，因为这是没有观测的根据，而且定义上矛盾，因为宇宙的意思就是所有一切叫宇宙，怎么可以有很多个所有一切共同存在，这根本就已经是 contradiction by term 啊，所以这也很快给否决了。所以这个问题，科学的当前的发展就让人不能不想到宇宙论的问题，就宇宙起源是不是就像从前中世纪的著名的哲学家所推论的，就宇宙有第一原因让宇宙从无而有，还有宇宙有伟大的设计，把数学规律都放在几秒钟当中，而数学是不可能从物质里面出来的，物质是根据数学来组织，而数学又从哪里来？慢慢就讲到上帝的问题，好像这些等等啊。所以我当我想到上帝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当然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的知识，不过我读大学已经70年代初，就是1964年那个发现已经有中文材料在讲，我已经觉得奇怪，难道宇宙真的有开始吗？是不是真的有上帝？但是如果真的有上帝，好像我还是到不了他哪里的，我练功也练不到他哪里，推论也知道他存在，但是也不能真的体验他，我怎么能够跟他沟通呢？如果真的有上帝，人与人沟通也很难，不要说人跟上帝。据说张青有一次见到外宾，那个外宾很虚伪，跟他说：“主席夫人，你很漂亮啊！”当然这是假话啊。那张青竟然相信，觉得很高兴啊。他就说：“哪里哪里哪里啊！”说那时候翻译的水平也不高啊，哪里怎么翻成英语啊？这也是很难翻的，英文没有这种话的，没有客气话，老外没有那种客气的。老外说你很好，你说 no no no， 那也不对的。我们习惯没有没有没有，像这样是吧？你应该说 thank you， 老外说你好的时候。但是如果中国人说你好，你说谢谢那也不行，你还说不不不谢谢才说。那中国客气话很难翻成英语啊，所以那时候翻译就把它翻成 where where 啊。那个人觉得奇怪，我说你漂亮，为什么你问我哪里漂亮啊？ 他就会有说 everywhere, everywhere, 啊。张青听到的更高兴了、啊、到处都漂亮了、啊。那他说不见得吧，怎么拿到这漂亮呢，不见得。结果那个翻译把他翻译 ,you can't see it, you can't see it.、啊那个人觉得更奇怪，我说你漂亮，你问哪里漂亮、啊、我说你到处漂亮，你就说我看不见、啊、不他就说我是明白，我真的看不到是、啊、所以他说 I see, I see, 我明白、啊、结果那个翻译员就翻成主席夫人，他说他都看到了、啊、更有误会。人与人的沟通也那么难，那么人跟上帝怎么能够沟通、啊、所以这个、啊、也是一个难题，我那时候也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个世界很复杂，人生很多痛苦。我练功到了一些地步，也得到某种奇特的经验，但是我就是怎么练功都不能通到上帝那里。关键就是因为上帝是超过宇宙的，人是在宇宙里面的。你练功所达到的境界，也是在宇宙之内，跟宇宙合一，也没有超出宇宙啊。所以上帝超过一切，他创造宇宙，超出宇宙，你是没办法啊，超出这个宇宙到他哪里？所以练功是不是练不到上帝哪里？同时我也发现，人也有很多丑陋，上帝是绝对圣洁完美的，人就有很多自私、丑恶、情欲。我反省自己也发现，面对人来说我还算是好人，甚至有道德的人，但是面对上帝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实在很多罪过。那么由于这种罪如果没有洁净的话，是不能洁净上帝的。所以虽然我知道他存在，我是没办法跟他沟通，不过我心中还是问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也愿意相信你，愿意追求你，但是你在哪里，我怎么会找到你呢？这个很奇怪啊，就有些基督徒了啊，在大学基督徒问我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基督徒问这个问题有什么阴谋我都清楚啊，他们一定抓你来听东西嘛，还说预备巴士到北角去啊。那么呢，一般还请你吃饭呢，如果为了你去参与一个布道会，他要请你吃饭的啊，吃的饭你不能不跟他去嘛啊。那么也有是到家里面吃的，那就是查经班啊。那我也知道基督徒很喜欢传教啊，但是我也想，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呢？在全球来说，还是最多人信还是基督教吧？啊，连起天主教跟东正教啊，基督教还是最多的。那么这些人也有一些特别基督新教的是特别虔诚的啊，虔诚到你有点怕他们啊，他们太善良了，也太伟大了。一天都有爱你，让你有点怕啊！不过呢，我也觉得基督教一定有些伟大的东西啊。我觉得我差不多重要的宗教我都去研究过，而且去修过、练过他们所有的功，只差过基督有什么功呢？我也有去啊，看一看，看能不能把它包进来，来建立一个全世界的宗教殊途同归啊。那么我也去看一看吧。结果到了团契，就发现。啊，那些基督徒查经啊，查完经之后啊，就介绍新人，然后啊，他怎么就很热烈的来鼓掌唱这个欢迎歌，说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这样过来握手。哎，我也有点感动了，他们真的是很好的人，很热情，也充满爱心。不过、啊、当他们过来跟我聊天啊，那时候那个团长他是上港大学的，我听到已经讲，上港大学都是殖民地走狗，啊，大学都是用英语来念的，我们是中文大学，是很有国格的，我们英语不好的。那时候我故意英语念得不好啊，是为了啊反对殖民地嘛啊，啊，现在到外国才有点后悔。我们中文很好的，英文不很好。那个上海大学，这英文好，他也法语不读中文，根本中国历史文化一点都不懂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种基督徒都是这种老外形态的人。那他也但是很好人嘛，他也问我了，你刚才啊查经觉得如何？我说圣经刚才讲的很精彩，我看那一段。不过印度教啊，我带来了一本《吠陀经》啊。
啊，还有一本叫《奥义书》啊，里面长得跟你们有点接近，你看看这一段不是差不多吗？啊，所以一切重要是殊途同归了。结果那个团长的练都清了，也没办法回答，你讲印度教他怎么懂呢？啊，所以他只能够回去为我祷告啊。那时候我也很喜欢折磨一些基督徒啊，问一些难题呢，他们会很痛苦的啊啊，那些宗教难题、哲学难题，他们都不懂。我知道基督徒，觉得基督徒好像都是一些又善良又没学问的人啊啊啊，没有文科学问的，起码。那么，但是呢，他们虽然很痛苦啊，他还是对你笑的，因为他是要你信主啊。到后来我慢慢观察这些基督徒，又发现有一点很独特的，所以他们有一种很特别的跟上帝的沟通啊，形成他们信仰的根基。他们是体会过上帝的，否则的话他们不会信得那么深。他们不是信一套主义一套哲学，他们是因为体会过上帝，他们跟上帝沟通，这个沟通让他们生命改变，让他们有喜乐，让他们有爱心，所以他们要把这种分享给其他人。遇到你的理性问题他也回答不了，总是说你信你就明白啊啊啊啊。但是呢，他们是辩不过我的，但是他们体会的是非常真实，以致他虽然辩不过你，还是要缠着你来对你笑，希望你信主。那么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找到跟上帝沟通的道路？我呢什么都通，灵界我也通，学问我通，各种宗教我通，就只是不通上帝。他们都什么都不通，你讲其他这些他们都不知道，都不通，一通就到顶，到了上帝哪里啊？所以这个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啊！看来他们能够通到上帝还是一种很特别的经验，这是怎么样的经验啊？那么我开始研究，我发现耶稣基督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他才33岁半就离开世界了，年纪太短了。他也说了一句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基督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是真理本身，生命的根源，他也是也成为一条道路，让人通过他可以通到宇宙的终极的爱、终极的亲情那里。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启示，是道成肉身，其实其他宗教都没有，道成为肉身来到人间，就其他宗教没有讲的，其他宗教都是用修的方法，而且一种哲学，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没有讲到神曾经来过人间。而基督教关键就是在这里，上帝来过人间，他跟人类同度人间的悲欢离合。这是真的吗？在想耶稣太年轻，他真是清纯的人，30多岁真的很年轻，我现在到这个年纪才明白，20多岁觉得30岁很老啊。现在啊，发现30岁的还挺漂亮的了，再看我唱片，我30岁还算是英俊了啊啊，30岁很年轻了，但是他给钉死了。那么他出来才3年半，出来走3年半时间太短了吧，怎么会影响那么大？3年半连大学都没有读完呢，啊，总统也没有当完呢，啊，当总统了你又引起人注意，要搞些丑闻还有6年啊，啊，那么这种啊，这个太奇怪，太短时间的这个耶稣基督怎么可能历代的人纪念他呢？一定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给人看到了，而不能不记载下来。那些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事情啊？我就开始研究一下圣经，看圣经里面讲的，耶稣能够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又能够叫死人复活，又能够平静风浪，好像这种神迹啊，如果是真的话，那就不只是特异功能了。有时候我们都以为啊，他是气功大师，气功大师不能喂饱5000人的啊，他叫5000人一同不吃饭就可以，一同辟谷嘛，那种叫大家不吃饭啊啊。但是 喂饱五千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也练功到有些功能的地方，我曾经有过这种奇怪的东西的。但是你也明白，那是也只是一点点，而不是什么伟大的神奇的能力，这绝对不可能喂饱人的。所以我就开始知道他可能不只是练到什么地步的圣人啊，啊佛啊那种觉悟的人啊，不是这种，他有的是上帝的能力。所以这个引起我的兴趣。但是一个记载可靠吗？所以我特别去追查他的记载。那么我多年来这个我一直没有停啊，一直到现在我还是继续去研究啊，圣经是不是有可靠的根据。那最近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都知道 Josephus 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跟门徒同代的人。他记载了，他在公元90年记载了有关耶稣的神迹跟复活，还有他就是弥赛亚，是救主。他这个记载呢，由于太正确，跟基督教一样，以致到有人认为他这一段应该是基督徒后来加上去的。因为 Josephus 本身是犹太人，为什么讲到耶稣好像是神一样，这是犹太人犹太教反对的。所以有不少学者说这一部分都是后来基督徒加上去的。但是当后来发现了阿拉伯文的 Josephus 翻译，发现这一段也是一样，那肯定阿拉伯文那边是回教徒那边翻译的，是不可能有基督徒加上去。然后最近就是从电脑里面找他这一段有关耶稣的记载，所用的希腊文的特别的翻译，在整所有当前希腊文的材料里面找，看看有哪一段跟他接近，然后可以知道他从哪里抄回这一段的历史材料。结果奇异的发现，他这一段的用词竟然来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到以马忤斯路的两个人看到耶稣的复活复活的耶稣跟他们一同走路展望一段路，才看清了他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看了复活的基督这段话。那么现在学姐都知道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参考过这两个人讲的话，这两个人是看到耶稣复活，他们讲下来，或者也写下来，然后Josephus 也看到同样一个材料，所以他才记载了这一段。因为 Josephus 是参考可靠的历史材料来写历史的。所以原来那时候看到耶稣复活的那段记载是真实的人写下来的，目击证人写下来，而历史学家经过考察也把它引用。那么路加也是历史学家不过呢一般说他是基督徒，那么你可能有偏见吧，觉得。但是Josephus 不是基督徒，他一定考察过，就好像太史公所有材料司马迁也是可靠的，根据他研究过才出来。所以当时这个发现已经让我们知道福音书的记载是有根据的，而且福音书写成的年代现在大概都可以知道在公元70年之前，因为公元70年是罗马攻破耶路撒冷，那么大的事情为什么福音书没有记载？那是因为他们是在之前写的又就是后很多但是现在找到了福音书的残卷是很早期，最厉害的一个就是牛津大学三篇福音书的残卷给一个德国的纸草专家叫 Tudy 的研究，这个 Tudy 是研究纸的纸草专家 Typology 不是草纸，是纸草那么他就从里面希腊文的特征来推出这三篇残卷是公元60年写好马太福音如果是公元60年就离那个耶稣年代很接近所以都是目击证人的记载，而不是后来的人造出来的神话。所以我当时的研究还没有那么多材料，但以当时所知道的福音书的材料也知道基本上它是相当程度历史上可靠的
因为如果洁净的人写的话不能骗人。如果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有一个哥哥是我们在抗战时候妈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不过后来留在中国就给一个姓婚的人来养大了，他就现在名字叫婚家宝如果我们这样说你相信吗？况且我告诉你事实上邓小平还有个儿子，这是我你随便讲这样呢是觉得很容易推翻，因为他们都在生的人都看到他，东部基金人都在的时候你骗不了人的，人都看到他医生哪里有理的。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事实上关税环跟甄飞就在八国联军打进的时候打进北京的时候偷偷大家在结合怀了孕然后当八国联军攻进京城的时候这个紫禁城的时候关税环就派那个太监带他走，就然后其实要杀甄妃，就换了另外一个女的丢到井里面杀了你看那个井那么窄你到北京看到，因为他丢下这个宫女很瘦的然后真的甄妃就给太监带到找到张之洞，张之洞再找到李鸿章，李鸿章再派人送他到广东，给了梁启超的后代，梁启超的家人在新会都是忠心关税环的，就甄妃到哪里生了孩子，那孩子暂时姓梁然后呢然后慈禧太后派人要杀他跟着到袁世凯，到蒋介石，到毛泽东，一直都要杀这个清朝留下来的后代，怕他服辟所以后来都跑到香港来了，他们姓梁的那家就成为秘密的组织然后呢一直到现在香港你还可以找到那个关税环的后代，从这密码里面你可以知道有一个人他头发很长，名字叫长毛长毛他叫梁国雄他的长头发为什么就是个密码，表达关税，税这个字是毛嘛这个叫关税环密码好像达芬奇扣的在这本书叫乱写的就像我可以照这样的故事，其中有梁国雄，还有这个秘密主义，有另外一个你想不到跟梁国雄完全相反，另外一个呢他当了学姐变成博士还到处讲中国文化好的，这个叫梁彦成。从他书里面你看到关税密码，他常常讲官的人要找寻官名，因为那是要讲关税。还有燕子的燕尾巴很长，也是税的密码如果我这样讲呢，就讲得头头是道，会写一本小说就最畅销了那么这种呢，如果我做这样的故事的话呢你也很难辩驳，因为过了100多年了，谁知道是真是假所以历史的可靠性呢，这不是靠后来的乱写，而是靠当代的人亲眼看到的时候才是可靠。而最奇特的就是耶稣当代的人亲眼看到的人写成四福音，所以这样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是如果耶稣基督的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他的神迹也是真的，那么他可能真的是上帝了。如果这样再讲下去，他如果真的是上帝，那为什么他要给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上帝能力很强吧，他怎么给人抓得住？好像是他选择接受这个很大的痛苦，给鞭打，给侮辱，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他接受这个什么原因？当我要参透基督教的道理的时候，我慢慢去思考这事。上帝如果来到人间，要度过人类的悲欢离合，同时经受极大的痛苦，实际上原因就是他要让人类在痛苦当中，在苦难当中知道上帝是跟你共同度过痛苦的，你不是孤单的，上帝不是用他的全能一变把一切变好，如果这样的话人是没有自由，人的存在的没意义的， 人很多时候说，上帝为什么不变好世界？如果上帝变好世界了，我存在有什么意义？你存在没有什么意义？大家都没意义的。上帝硬要我做好，那就没意义了。上帝是尊重人的自由的，所以他要启发人类重新站起来，不是用他的能力来强迫你追求他，反而是用他的爱，用他的受伤害来让你明白你受的痛苦，他跟你共同度过，然后他钉死了十字架，跟我们共同受苦，也承担我们的罪所应该带来的刑罚。人类有千百年来无数的罪恶，而这些罪恶是如果有刑法的话，上帝是公义的，死后如果真有裁判，没有一个人逃得了，除非上帝宽恕我们。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承担我们最应该有的后果，以形成对我们的宽恕。苦难他承担，罪他宽恕，苦罪是人类最大的难题，也哲学科学都解决不了难题。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对付苦跟罪，人类两个最大的难题。同时更奇怪，明明给钉死了，但是第三天无数人亲眼看到他复活。耶稣基督复活起码500人亲眼看到他的弟弟雅各本来不相信他，看到他复活之后成为教会领袖。一个迫害基督教的那个保罗，那个叫扫罗，因为看到耶稣复活，他变成到处传福音的保罗。还有500多人亲眼看到，成为基督教开始的时候的根据。基督教开始不是传扬一套伟大的道理告诉你现在呢有个伟大的觉悟的人告诉你人应该爱人，不是讲这些的。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亲眼看到了复活。是基督教最奇特，就是这样开始的，这耶稣基督复活才开始基督教。否则这个出来3年多的人，他时间太短了，讲的什么大哲学的。只是他的行动，他的行为给人看到一种重大的能力，人知道他是上帝，他复活显明他就是神来到人间，而且他的复活也让我们知道，原来死亡不是可怕，死亡不是灰飞烟灭，死亡只是一道门，通过这个门我们可以进到永恒。他把死亡问题也突破了，人生最难解决吧，痛苦罪恶跟死亡，而耶稣基督把它全都突破了。其实任何哲学或者任何的科学都不能做到，而各种宗教的练功也不能突破死亡问题。苦罪死亡三大人类难题，在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死而复活，而全都有了最后的解决。所以我发现基督教还是非常有道理。那么这个奇怪的道理上帝来到人间跟人同甘共苦，然后通过他死亡取代我们苦罪，然后再复活转化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自己也复活。生命的复活就是我过去的痛苦，我的伤痕，我的罪过都可以过去，然后我可以从头再来。难怪基督徒总是怪怪的，他们总是有一种很新的生命，有一种清纯的新的生命嘛。这清纯新的生命是他们经验过，就是这个复活在他里面出现了。这复活在过去让他过去，让我们人生从头再来。一切可以从头再来的，我们可以再站起来的，我们最前面还有希望的，因为上帝还在哪里。当我相信这个宇宙奥秘的后面还有上帝在掌管的时候，人间经验的痛苦我们不惧怕，因为我相信终归上帝还在，我还可以前进，我还是有盼望的。耶稣自己在绝望的深渊里面创造了盼望，我们也可以永远有盼望。基督教是讲希望的宗教它不只是讲仁爱讲这些一般伟大道理，他告诉你前面永远有可能性，因为上帝在那里跟你共同前进，一个与你共同前进的上帝。 我开始觉得基督教还是挺有道理的，而且也很合乎理性。从科学角度，从任何角度去推论，从圣经是不是可靠这角度，都发现它是有理性根据的。难怪千百年来总是那么多人信它，信的人都不是笨的，可能有几个笨哈。但是也有很多很厉害的科学家、哲学家、大人物啊，有思想的都会信，他们不是笨的，随便给你骗的嘛。你研究下去才知道，他有很多可信的道理在里面。你不研究，以为只是笨蛋才信啊，那些软弱的人才信。那信他的人很多很坚强的啊，还是历史上很伟大的人都信他，一定有些伟大道理。而且发现基督徒都体验过这个道理，就是今天你可以体验这个复活的基督。因为今天他还在嘛，他复活，他永远在永恒当中。我们只要打开心灵和接受他。所以我想到这里，我觉得基督教基本上很可靠，很合理，就只差一点我没有走上去。我总是到最后不肯走吧，因为我觉得信基督教好像怎么样啊，广东话叫好衰仔啊。信基督教好像就是我中国人为什么信基督教啊，就是有一种情绪的这个障碍啊。不过就觉得如果是真的话，现在我追求是真理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人不中国人的问题，有些是属于真理。你不能说我们中国很有骨气，我就不学科学，因为科学不是我们中国的啊，或者我们不学量子力学，那是老外的，是老外发现的啊，都不是我们中国人，你不可以这样讲的吧啊。有些东西是永恒的啊，共通的真理性的，你不能说有中国有自己的数学，外国不同的数学，也不能这样说啊。所以这样呢，你发现有些是属于真理的东西，是上帝跟人的关系应该是属于超过国家民族的。而且我也发现我们的民族原本也是信上帝啊，我们祖先是信上帝的，我们祖先不是拜佛的，是信上帝的，拜佛是后来的东西。我也没有回避上帝啊，所以终于最后我就做了这个人生很重要的决定。在一天的清晨，我对着初升的太阳，清晨的太阳，我对上帝说，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我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我愿意认罪悔改，让你进到我生命里面，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主。而就是在这个非常奇妙的那一刻我本来我心中有一堵围墙，我是看不起人的，觉得自己很有才华，学问很高，看不起人。我也不重视上帝，虽然我知道他存在，但是我不重视他。但是那堵围墙忽然之间溶解，这堵围墙溶解圣灵忽然之间进来了，上帝进了，轰这样进来了我一接受他那个咒恩那个恩典来临了，上帝的亲情进来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明白了，上帝真的存在，那不只是理论说的，而是你体会到了。同时呢，我发现当我把一切放下的时候，心灵完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的心灵，这不是佛教追求的吗？原来信基督的时候也得到了。跟着我也发现原来我的人性的美善在这一刻重新流出来，这可不就是孔子孟子的道理吗？原来我也可以真的经验得到了。而且不止佛啊道啊儒的道理在基督里面可以体会，而且更进一步，它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宇宙的慈爱，宇宙的亲情进到我生命里面。而那种跟上帝互相感通带来的喜乐是无尽的。我开始明白了，一个清纯的新世界出现了，人回到他原初的单纯，原来信心这是一种原初的单纯，又通过你生命最简单的这种单纯来跟上帝会面，你打开心灵接受他的时候，就像婴孩对父母的爱，那种简单的相信，而不是很复杂的一套理性的东西啊，很复杂的理性，你可以讨论上帝，可以争论上帝，但是都是不能碰到上帝的。会有像婴孩那么简单的心，一打开的时候，
你就遇见上帝了。遇到上帝也是最单纯的清新的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上帝无尽的爱，宇宙天地无尽的能力啊，宇宙的那种亲情给我遇见，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基督徒总是发神经的，一天抓人听东西啊，差不多又跪在地上求你信基督、啊、为什么基督徒发神经呢？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也发神经，当你体会到那么美好的东西，一种新的生命，一种宇宙的爱，一种对他人的关怀的动力，一种把你生命净化的啊那种宽恕啊，还有那种的对你安慰啊，对你伤痕的安慰，这种伟大的能力，我们中文实在太需要，让我们这一百多年来伤痕太多，仇恨太多，斗争太多。只有爱跟宽恕能够重建中国，重建他的灵魂。所以哈、啊，我也发神经，一直到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处啊？我来讲，没钱的嘛，就基督徒讲到没什么钱的，最多给你啊一两百块驹马费啊啊，那么远从加拿大飞来干嘛？来讲这样的道啊啊，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发神经而已啊。当我们体会那么美好的生命，我很希望更多同胞能够分享。也由于发神经，所以我在十年前、十一年前，当我体会到上帝呼吁我从加拿大回中国，十一年前，我一直在加拿大了，跑到加拿大也好好教大专啊、大学啊，在一个研究院当主任，不是挺好吗？啊，但是忽然之间，上帝让我看到，是93年在北京开会，看到每一个单纯的老百姓坐自行车走过，是那么清楚，那么具体。那时候上帝让我知道，预备你那么多年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刻了。所以我就发神经了，开始就放弃在外国的工作，就跟30个人分享，那么一人就出了100块加币，就开始办我现在的工作，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然后又通过文化交流回中国服务，关键是希望把爱带到中国的心灵里面。一个曾经受伤的民族，从前我们海外都骂中国啊，知识分子很喜欢骂中国，但上帝让我改变，骂是不会改变中国的，只有爱才会改变中国。中国经过的苦难太多，你要他站起来很不容易，只有爱心的鼓励可以让他站起来。所以啊，我就放弃了那个啊外国的工作。跟着当我一开始文化更新回到中国交流，我办一个很高学术的刊物啊，这个肯定亏本的东西，因为这个刊物没有人看得懂的啊，但是呢啊，只有没有人看得懂的书，教授们才会看啊，所以我就出了个叫文化中国是没人懂的一套东西，就希望能够了哈、啊、让跟中国学者交流。结果想不到这个刊物现在是教育部已经把我们编进了人文学科的素影啊里面，成为最高学术的刊物啊，而海外刊物只有16本给编进去，我们还排名第二了。排名第一是中大的中文大学的啊，21世纪，这个当然最好了，我们没办法，但我们还排第二了。我们是最没钱的一个机构，完全民办的啊。不过这出了40多期，这个文化中还是亏定的了啊，每年每一期都亏啊。但是为虽然亏本，我们是靠人捐钱捐回来，希望能够跟中国有交流，而且不单如此，还跑到中国的农村里面。我自己到农村有3年，我知道农村考察，知道中国贫困的需要，我们也筹钱啊，我们自己薪水又筹还不够钱啊，知道把筹到钱先送到中国，让农村的孩子能够读书啊，不是建个学校那种，而是让他们交有钱交学费，老师们能够读大学啊，大学学位的老师可以读研究院啊，然后农村的孩子可以读高中。
啊，这个明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工作。我也跑到中央，跟中央有很好的对话。这很奇特，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三年啊，上到中央，下到草根，中间在大学讲学，有十年了。啊，这十年还是很宝贵，薪水低了啊很多。当我一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因为靠筹款回来，我们不能拿很多薪水哈。而且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想不到那时候香港的商业电台还那个老板飞到加拿大来说请我回来当加拿当香港那种时事评论啊，就那种名嘴，就他第一个邀请的是我啊，第二才是啊最近封麦的一个。但是我想了好久，我终于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虽然他出的薪水是七个位的数字，人生当然很想多了些钱，不过有些东西是比钱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中文受苦已经一百多年，九三年九四年的时候，我看到中国有机会起来，我们应该投进来和他共同前进，参与在他里面，把我们得到的我们知道的最好东西先告诉他，就是这样我们开始我们的施工。想不到这个施工得到中国政府的接受，也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支持，两方面都很好啊。加拿大让我们成为第一个华人的 NGO， 就非政府组织，华人从来没有给接受的啊。然后加拿大也是第一个啊有制作的华人 NGO， 是我们。以后也有人看到我们成功也申请成为 NGO， 结果都拿不到钱，只有我们拿到。因为加拿大政府觉得我们做的是为加拿大做很好的外交啊，跟中国建立好的友谊。但在中同时我们也是中国，我是加拿大人也是中国人，因为我还是香港人，香港人是中国人，所以另外一方面我是替中国做外交啊，在海外啊可以让人更明白中国，而不以一个否定的态度看中国啊。所以这些努力啊，我想不到十年下来啊是很发神经的一个做法，放弃好的薪水啊，我放弃了那时候就是那个七个位数字的啊，这个薪水来为中国。但是到现在回头一看，如果那时候我拿薪水很高，后来香港经济崩溃，肯定我变成负资产啊，而且啊可能封麦的是我了，后来或者给人砍的是我了，他也曾经给人砍了啊。所以事实上人生的命运际遇是很奇的，上帝安排之下我做了完全不同的工作，虽然收入小了，但是我觉得人生充满意义，因为这十年我看到中国真的站起来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唯一有十年真的最好，就是现在这十年啊，就是我开始回国那时候开始，这上帝是知道的，就在那个时候呼吁我。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中国会好起来的，外国都说中国三年的崩溃啊。过了十年之后，他们本来笑我回中国，他快崩溃了的还回去。有另外一些人骂你，说我们是受了共产党的统战啊，是共产党付钱的了，收买了。不过过了十年之后啊，他们看到啊，如果我们共产党收买的话，不可能加拿大政府支持我们的。很简单，加拿大不会支持一个中国特务组织吧。而且呢十年之后，现在很多人说你那么有眼光，早就知道中国这样进步，一早就回去。很奇怪，我自己也不知道，上帝才知道中国真的很重大的变化，而我能够有幸参与中国这个伟大的变化的年代，而把一种爱的心情带回去，这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事实上我们生命真可以真实的体会到上帝的美好，在乎你愿不愿意走出这一步，做出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反省。当我们低头安静的时候，让我们都以真诚的心来面对宇宙终极的最后的爱，这个终极的亲情，这位上帝。让我们试一下
以坦诚的心来接近他，向他倾诉我们心中有的痛苦，我们受过的伤害，求他安慰我们的心，也把我们人生很多委屈、怨恨、痛苦、罪过，全都放在他的面前，求他宽恕我们的过错，医治我们的伤痕，让他那种无尽的爱流进生命当中，带来你生命的重大的改变。如果你这个时候心中有感动的，这是上帝对你的感动，上帝的灵圣灵感动你，他说打开你的心吧，不要再流浪在外了，你回来吧，上帝真是等待着我们回到他的家，他愿拥抱我们，他是天上的父亲，他等待我们回来又拥抱我们，这是他的亲情，他的爱，他呼吁我们回家。所以在这个奇特的时刻，你真正面对他，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知道你在接近宇宙终极的神圣跟美善，这是你人生最庄严的时刻，如果你愿意的，你可以在这个时刻接受这位神到你生命里面。如果你心中有感动，你愿意做出这个重要的决定，打开你心灵接受这位上帝到你生命里面的，我就邀请你现在心中跟我一同祷告。我讲的时候，你心中跟我一起讲就可以，这是个接受上帝到我们心中的祷告。你愿意的，我就请你在心中以真诚跟我一起讲。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时刻我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我的过去，我过去有的痛苦你知道，我受过的伤痕你很清楚，恳求你医治我的过去，安慰我的心。我也承认我有过很多的自私、罪过、丑陋的东西，求你在这个时刻洁净我的生命，宽恕我的罪过，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我的过去、我的苦和罪就跟你一同死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让我和你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求你让我生命从头再来，能够更新自己，能够重生成为一个清纯的新生命，能够跟你会面。求主耶稣基督带领我前面的一生，也求圣灵与我同在，让我一生有你同行，有你的能力，有你的祝福，以知道我也可以爱更多的人。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接纳我，你让我得救，我感谢你。接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如果刚才你心中有跟我一同祷告，这是新生命的开始，希望你以后继续的追求这位神，多参加教会啊，多读圣经，你就会明白这个神是无尽的，你从你一生都不能全都知道他，所以你有继续的体会他在你生命里面带来的平安、喜乐跟各种的能力和祝福。如果你心中跟我祷告，我恭喜你，你已经开始碰到上帝了，我希望你以后啊能够继续的
多认识这位神，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基督徒朋友啊，请那些朋友特别为你做祷告，或者参与教会，或者参加团契，让基督徒继续关怀你，以致到你可以更深的进入这个清晨的新世界，这个神圣的世界里面。那明天我会前半主日学时间我是分享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十年华人这样十年在海外回中国的机构实在很小的，我们是其中很特别的工作，我们会分享我们怎么样走到中国，在学术界到官方的世界到农村的世界我们所做的事情。那么跟着明天的讲道，我们就特别提到在这个常常给人攻击常常有人伤害的处境里面，人如何可以有一个风雨中的宁静那么时间就交给主席。